被海外媒体称为橡皮图章的中国立法机构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修宪，使得在位国家主席可以无限期当下去。海外舆论认为这次修宪呢，是为习近平长期担任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三位一体而量身打造的。那么在中共舆论一致的宣传和控制下，中国媒体鲜有反对意见出现。不过呢，凤凰网发表的一篇社评以及这一次投票结果也表明，即便当局如此严密的控制，仍然没有能够达到万马齐喑、千人一面的这样一个局面。好，今天的媒体观察呢，我们就来看看中国修宪中的反对意见。海涛你好。
你好许波。
我们知道在海外呢，反对中国这次修宪的呼声并不低，但是在中国恐怕完全就是两回事，你听不到什么反面意见。
是，
中国自毛泽东时代开始呢，就是讲究一致通过，什么东西都要求一致。那么这一次修宪是不是一致通过？
很明显有一个大屏幕，他把中共这次这个人民代表大会投票这个结果给反映出来了。那么是有几票同意，几票反对，几票弃权，他都一清二楚。但是我注意到在中国的媒体，就是星期天通过投票之后呢，中国的媒体并没有立刻报道就是几票同意几票反对，而都是只是说经过表决同意了修宪，就是这样。那么后来呢，因为他这个当时投票的时候呢，是把这个记者都请到外头去，不让记者参加，几分钟以后投票完了之后记者才进来，有那个很多眼尖的记者呢，他就敏锐地捕捉到那个投票器，把那个照下来，照下来以后，所谓现在大家说的有图有真相，就知道有人几个人投票，几个人反对，几个人弃权。那么按照这个投票结果呢，那可能是在中共的这几十年执政当中吧，除了在文革期间那次把刘少奇开除出党那次投票，这一次大概是就是中共所主导的所有的重大投票当中，大概是反对票应该是最少的几次之一吧。
那你刚才提到刘少奇那一次，就是把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开除出党，然后呢并且受到迫害，他这个是全票通过吗？
当时呢是发生在文革的高潮期间，1968年的11月，是中共82届12中全会上。当时呢，因为文革中很乱嘛，就弄了一些就是所谓的中央委员，大概130多个人，其中还有红卫兵的代表。那么这130人投票，当时是毛泽东主持嘛，毛泽东当时如日中天，权威非常大，说一不二，就跟现在今天这个金家王朝一样，是红太阳。那么在毛的主持下要把刘少奇开除出党，这个当时就是几乎都是全票通过，130多个人，大家人人举拳头举手通过，只有一位女士，当时她叫陈少敏，她是当时呢就趴在桌上，她不投票。然后后来那个文革以后给刘少奇平反之后，然后中共说是啊，这是当时唯一一个投反对票的时候，人叫陈少敏。但是用现代的就是政治学的这个选举制度这个性质来看呢，陈少敏当时只能算是一种，就是投了弃权票，他并没有投反对票。不过在那之后呢，就是以后所有的投票当中几乎都是就是说全部通过，一致通过。因为大概只有在江泽民的这个几次投票当中，有遇到了这个不少的反对票，有大概有100-200个反对票，那个是当时是非常就创纪录之多。那么习近平主导的这次中共的修宪投票呢，就是人大代表修宪投票呢，几乎可以和1968年那次中共82届12中全会上的开除刘少奇出党的那次投票的那个效果，几乎是可以这个相比较的。
那么看起来呢，不管是什么时代，你都压抑不住，完全压抑不住这个反对派的这个声音，反对声音啊。那么现在在这么大一个中国，这个这次投票你看呢，出现了这个高票通过的这样一个局面，10多亿人口难道就没有反对声音吗？如果有的话，这个反对声音在哪里？这个敢于建言的这个中国媒体又有哪些呢？
敢于建言的中国媒体，咱们先说建言的中国媒体，就是凤凰卫视。凤凰卫视呢，虽然它在香港传播，在香港，但是它也归中宣部管。
对，
所以你要是发表和中央意见不一致的这个社评，对不起，在中国大陆你是不可以登出来的，把它删了。3月7号它发出来以后，马上把它删了。那么 反对的人的意见也有，但是就是说在中国这个媒体环境当中，他不允许你出现。
嗯，
那么你看我们都知道的，北大教授、宪法学教授张千帆，他发表了反对意见。北京居民胡佳发表了反对意见。北京居民老鬼马波发表了反对意见。等等，北京
还有李大同
啊，李大同、王英啊等等，起码有十几个，就是包括何作修、科学家何作修、也发表了反对意见。但是这些东西在中国的媒体上，他不让你反对，就让亮相。你在微博上修宪，好多词都给你弄成这个屏蔽词，你一出现，他当局就给你删了。所以没有人在中国的这个媒体上，不管是官媒也好，是自媒体也好，是民间媒体啊，网络上，他这个网管这回删得太厉害、太严。但是还是你挡不住，现在是互联网的时代，是地球村的时代，中国发生任何声音，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渠道来传到海外的。
好的，我们感谢海涛的观察和介绍。